曾忘记开国大典上中国空中力量的捉襟见肘。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在抗美援朝的烽火硝烟中诞生，一代航空人砥砺奋进，
我国的空中力量在不断壮大。
而今鲲鹏展翅，威龙翱翔，数字化装配是现代飞机制造的科技制高点。我国飞机装配从最初的人工装配到现在的数字化转型，让中国制造达到了新的高度。胡杨他带领团队实现了对大飞机机身数字化装配零的突破，将效率提高了百倍，精度达到毫米级，整条数字化生产线都是胡杨的舞台。我今天很幸运能进入运二零的机身装配厂，认识这位90后大国工匠。
老师
你好。胡杨，一下就认出你了，因为我看了你的这个照片的资料介绍。来来来，坐坐，
欢迎来到西飞。
谢谢谢谢。这是咱们的大厂区对吧？
对对对，这是我们西飞的主厂区。
跟那个宣传资料上有一点不一样啊，我感觉有点少年老成啊。
是，这个头发有点白。
还不是头发，我觉得你走过来完全就像我的大师兄大师傅一样。你是哪年出生的？
我是1990年，90后。
哎呦，工作是不是特别忙？
工作现在一直都很忙。我们是这个大型运输机和轰炸机。
是吗？
对。
那好家伙，那这工程量巨大呀。
是，
这个太大了，这个厂房。
是，这就是我们运二零的这个主要厂房。
我这厂房怎么这么大？
对，因为这个大运的装备。哇，哎呀
天哪，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这种叫什么厂房。我天哪。
是 是咱们这个厂房主要是负责中机身的总装，还有这个大部件对接。像我们前面这位师傅，他身上穿戴的这个人体外骨骼。
哦，坐在这个外骨骼上。
这个设备他随时蹲下他就可以对腿部一个支撑。您看他这个外骨骼是对腰部还有胳膊进行一个承力。对，您看他一直在向上这样进行工作。
哎呦，这个真头一次见到。
对，这个是我们厂自己研发的一个自动寻迹小车，它会这个身上装一些这个工具啊、零件啊、标准件啊，配送到相应的位置。
今天让我真的是长学问了，大开眼界。
看一下我们这个飞机制造的一个过程。哎，蔡老师，稍等，我们被这个机器人给抓住了。
哎呦，这是干嘛呢？
这是我们现场的一个巡检机器人，上这个机台的时候没有戴安全帽，所以就被他给抓住了。
是吗？
对对对，我现在给您取帽子。
走。
好嘞，您请。这就是我们飞机内部的一个结构装配的一个过程。看到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铆接工作。
全是叫铆钉是吧？
对对对，有铆钉连接，也有螺栓连接。您像这一个中机身总装，它有60多万个孔。
什么？
有60多万个孔。
60多万个？
对对对。
那这工作量得多大啊？
对，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您像这个所有的骨架上、蒙皮上，您看密密麻麻的全是铆钉孔。我等会儿带您去体验一下，当时我刚进厂的时候进行的一个手工装配的工作。
啊，现在还能看到啊？
可以看到，您可以体验一下。
是吗？走啊，那我们去看看。您好，师傅。
你好。
蔡老师，这个是当年我刚进厂的时候我的师傅。
哎呦，那师傅看上去年轻啊，这跟这徒弟一看像兄弟俩，好兄弟。
我师傅他也是那个我们西飞，连续3年的一个劳动模范，叫季俊杰。
点赞点赞，了不得了不起。当年您是用什么工具教的他呀？怎么做呀？这个
我来给展示一下。这个是咱们的饰板，画线，咱需要用的工具，先从画线开始。 它这叫边距，咱们这边是按毫米算，十毫米是算一个。然后咱们开始画间距，间距就是两个钉每个孔和每个孔之间的距离，30毫米一个来进行画线。咱们画线的步骤就是结束，然后咱们就开始进行制孔。
咱现在对着这个啊，咱画的这个点进行打孔。
哦，就打通了。
这是打通了，这是一个步骤，然后换下一个。
要换钻头了。
对，要换这个。然后再换一个。对。
这一个孔要换这么多道程序。
对，没错。
你少一个工序，这个孔的质量就没法保证。
您是要体验一下还是？
我来。
我来先给你上
一。先从第一道工序来、啊。
上一个小的。啊、
嗯。也就先试一试。
哦，得自己得使劲儿。
对，随便就往上去。
啊、哦，哟，不对吧？我这个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偏，但是没事。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已经很好了。
可以再试一下这。我自认为我能打得很准啊，我再来一个、啊。
可以。
我打偏。哎呀呀，歪了。滑。这不行，这个歪了，打歪了。我看一下，这得稳是吧？中线把握好。糟了，我都有点紧张了。
没事。
又跑偏了，我都知道。又跑偏了，我肉眼都能看得出来，还是有毛刺儿，还是不。
如果说这个毛刺不去的情况下，咱们这个铆接完以后，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通过它这个毛刺产生一种裂纹。
那小小的一个孔，我要不来到咱们的这个厂房，我真的以为那算个啥呀？多简单的事儿啊！
我们刚进厂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也怀这种心情吧，
对吧？
就一天就做这个打眼的工作是吧？
对，没错。
烦躁过吗？
烦躁过。
那我要问问你了，就是你在学徒的过程当中，你出过错吗？
出过错。
真的？
都出过，每个人都出过错。啊、哦。只不过我这个可能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一点点。
什么错？
在我们飞机装配的过程中，我制孔的过程中，有一个孔就制偏了。制偏了以后，当时那个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反正就是可能也害怕，完了也抱有这个侥幸心理，我就在这个孔的旁边。我又制了一个正确的孔，啊、哦，最终就导致这两个孔套在一起，形成一个八字孔。哟，对这个
那怎么行啊？
对，现在想想，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故，
很严重的，
最后被我师傅给发现了，发现完了以后对我进行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哦，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是质量这根弦永远紧绷着。对于我们航空人来说，质量就是生命，
要对他说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哦，
对，
这样。
因为咱们隐瞒和那个什么都是质量的红线，所以说一定要他及时止住。
质量的红线是怎么都不能碰的。
对，这个是坚决不能碰。
坚决不能碰。
咱们不能把有隐患的产品交到客户手里。
哎，蔡老师啊，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这个对接区环形轨自动制孔设备，这个执行器会在这个轨道上进行一个移动。
那就操作员是要在里头吗？
不，操作员在那个女孩
那
边。
啊，在那儿啊，
在下面操作。因为您刚已经体验过这个手工制孔的这个过程，也体验到这个手工制孔的不易。
太不容易了。
现在我们这个设备制孔，参数设定好了以后，只需要一键启动，它就会自动完成制孔的工作。那现在咱们就看一下，张伟丽，你这边就可以开始制孔了。
开始了，
开始吃了。你看吧，很快。啊，
这又是一个。
对。哦。而且这一个孔是一次性成型。
一次性成型。
对。哦、对。这个效率的提升是几十倍、上百倍的。要平时用手工来制孔的话，可能6分钟一个，现在每分钟6个。
提升了很快，一二三四五，
已经是六个、
六个了。
蔡老师，要不您先出去，我把这个拿下来，看一下咱这个系统质量。
好嘞。
您可以看到它现在的这个制孔的质量是非常高的，每一个孔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从我肉眼看的话，
对对对，
看不出任何差别。
对，
一模一样。
而且，您可以看到它的孔内壁也是非常的光滑，几乎跟镜面一样。
这说真的，它有一个小小的内壁，
对
吧？
对。蔡老师，您今天这个运气非常好啊！
怎么讲？
刚好能赶上我们这个大部件对合的一个过程。
啊，真的？
是。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中机身、后机身对合的一个过程。就是靠我们目光所及的这四个蓝色的，这叫数控定位器。
这样，这个
对，靠数控定位器对这个大部件进行一个支撑，然后会对它进行一个姿态上的调整。所以说，利用数字化装配了以后，我们这个调姿的精度，提高了非常多。
那就说用那个词儿就对了，严丝合缝。
严丝合缝，对。
哇，这已经马上对接上了。
对，它现在正在慢慢的进行对合。
这么一个空中巨无霸，哎呀，就在我的眼前。对接成功，
是耶！这个场景不是每次都能看到的。
那我太幸运了，真的。
幸运真的很。
就感觉到一种这个航空工业的一种力量。
对。
哦，就又，哎呦，真的严丝合缝。
好，它现在已经被封完毕了。
太棒了。
没有这个数字化技术的时候，是靠传统的工装把这个大部件进行承托。对合这一项工作，就像我们刚刚可能看了有个两分钟，他们可能需要两天、三天的时间才能完成。
哎呀，我的天，真不敢想象。
是，
我没想到啊。
这个叫激光投影。
啊。
就通过我们这台设备，把这个所有的标准件还有零件信息，直观的投影到这个飞机上。
老师傅是不是拿的都是图纸？
对，
一大本吧，
一大厚录
啊。哇，那这真的挺神奇的。
您像这个数字化装备，对于飞机制造来说，它是一种技术革命，是一个零到一的突破。您像没有数字化装备这项技术的话，我们国家想造出这种大飞机几乎是不可能的。
几乎是不可能的。对。
匠心闪耀，下节更精彩。匠心闪耀，现在继续。
那蔡老师，我们现在去吃饭。
好，走。哎，食堂的伙食怎么样？
食堂伙食挺好的，而且我们食堂也是刚刚装修过。
是吗？
对，环境也挺好。
哎，吃点陕西的特色的。
可以，那就
好吧。啊，
凉皮儿。
可以啊。
凉皮肉夹馍。
你给我介绍一下哪个特别味道特别正？
我觉得擀面皮儿不错。
好啊，来一份擀面皮
儿。再来一个肉夹馍。
可以。
这是我们陕西人的这个特色。
可以。
再来一个小饮料。
行，可以。这个擀面皮是不是得拌呢？
对，得要。
怎么正宗怎么来，我尝尝。走。
那我坐这边。
好。这应该是吃到正宗的了。
正宗，非常正宗。
从小就吃这长大的，应该。
对。
啊。当时。你年纪轻轻进了这个西飞集团，你当时对你的这个职业有什么感觉吗？
其实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那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把该干的做好。
那等于是你是从职业学校直接来的吗？
对，我初始学历并不高，是我们就是西非工学院的一名学生，我是初始学历是大专。然后进厂以后自学的这个本科，现在也在备考，也想考个研究生吧。
哎，对，
在一步一步的也要提升。
但是一开始起步的话。
对，
你没觉得自己起步那个起点是不是有点低啊？
是觉得有点低，所以说当时，进厂以后就很不甘心，还是想提高，还是想学习，刚好在我们这个新型号研制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机会，就让我们来学习数字化装配技术，当时我就，踊跃报名参加。
我听说好像报考那个数字化那个班有很多很多你的这个年轻的伙伴哈。
对。
但只有你坚持下来了，是吧？
当时的学习也很辛苦。
嗯，
生产进度不应该也不允许因为你的学习而耽误。
边学习边去工作，
对，在完成你本职工作的同时，数字化装配技术当时作为一个新技术，让你去用额外的时间去学习。
但是我觉得我想跟你说句特别实在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以你的水平来讲的话，面对数字化的那个学习的话，我觉得肯定是压力是很大的，
压力特别大，而且也比较吃力。就是白天在现场跟产学习，晚上回到家里以后还要恶补基础知识。
你没当时你没觉得，哎呦，就这么着吧，无所谓了，这个饭碗也挺稳的，我不学数字化，我按着这老套路不是也能够在这儿工作吗？也没问题啊。那你为什么想非要改变呢？
就是当时就觉得不甘心，我还有提升，我不能就当一条咸鱼一样就这样停滞不前了。
你自己就是想要提升。
对，
对吧？其实你的起点那个学历也是低的。
对对对。
但那些东西没有给你造成困扰是吗？
对，就是也有困扰，就是有困扰咱们就努力把它给补回来，不是说有困扰了我就在那儿干坐着就光困扰
放弃。
对，
其实你的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你师傅说的，
嗯，
你也是个这个叫毛头小伙儿，
对，
愣头青年，
对，
是吧？
对，
嗯，那会儿一年多的这个学习，我觉得让你这个付出很多，
当时几乎是放弃了一切休闲活动，包括这个娱乐活动。
嗯，那都是必须要面对的。
没错。
但是我们要知道自己要有一颗努力上进的心，
是
坚信自己所选择这个方向是对的。
对。
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会对当下年轻人来讲的话，会给他们带去很大的一种精神上的鼓舞。
没错没错。只要你做了任何事，只要你做了，你就一定会有收获。
嗯。我跟你讲，我来之前其实剧组跟我说，哎呀，你得看看他的资料，这是大国工匠，我以为绝对怎么也得50岁60岁以上才能成为大国工匠，是，但你恰恰才30出头的小伙子就能够成为大国工匠啊。所以我就觉得只要努力，只要拼搏，只要有一颗报效国家的心，
是，
我觉得一切你们年轻的梦想都可以得以实现。
没错没错，
真棒，干杯。
好嘞。
不是每个人都有让自己满意的起点，有人抱怨现状，有人改变现状。这个年轻人用7年时间完成了从毛头小伙到业内专家的蜕变，抓住脚下的每一点养分，胡杨长成了一棵挺拔的胡杨树。他带领的数字化装配团队如今更是一片参天的胡杨林。
蔡老师，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这个团队成员。
好，先介绍团队。
对对对，这位他叫李金晶，是我们这个数字智能班的班长。这边这位是这个赵宇，是我的徒弟。然后这边这位是惠一威，是赵宇的徒弟。
徒孙。
哦，我的徒孙。
这样的，这么样。
对，完了以后我的徒孙现在也带徒弟了，现在我有徒增孙了。
哎呦啊，对。
我们这个团队有三个特点吧，第一个就是女同志多，巾帼不让须眉。第二的特点就是年轻化，人员都非常年轻。第三的特点就是高学历，
从原来劳动密集型变成知识密集型，是这样转化的。
那你们真正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在他的这种带领下传帮带的时候，个性上有什么让你们觉得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就是他特别的严厉。
哎，这点我还真看出来。哎，
特别特别严厉，而且他对每一个数据都特别的严谨。
嗯，你们出过差错吗？在演练的时候
有出过差错。
他发过火吗？
发过。
怎么发火？
就是特别凶，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有没有掉眼泪？
有呀。
哎呦。
他在制定他们当时数字智能班的这个班规的时候，考核东西非常严。
哦，
我当时看了以后，比我们厂级的这个制度都要严。 我纳闷，我说能推行下去吗？但是后来他们整个还挺顺应，而且他们现在能做到的东西，我们作为厂还做不到。嗯。
但胡杨为什么厂里头已经那个做了那么高的标准了，为什么你还要在那个标准上再加上你自己的这个标准呢？
因为数字化装配这项技术，首先它是一个零到一的突破，就是操作必须得要比常人更加精细更加精准，任何一个小数点输入错误都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大部件，它就会挤到一起去。嗯，对于不管是金人装配厂来说，包括西飞来说，这些损失都是无法承受的。所以说我站在我的这个角度，在我的这个岗位，必须得要严格的把控，
严上更严，
严上更严。
那当时你制定这个标准的时候，我就想问问你们几位，你怎么凝聚人心呢？
从两方面来体现，第一个就是组织架构，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单元内部也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我们单元有自己的口号，有自己的理念，还有自己的这个自己设计的一系列的这个，就像您看到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一个小徽章，
徽章
我可以给您拿下来看一下。
这是你们这个工种还是你们团队的？
这是我们团队的。
团队的。
您没有？
我没有。哦。
这个小徽章的每一个元素，它都是有独特意义的。您看，就是上半圈的这个天蓝色，是我们
思齐
的颜色，
航空蓝。
然后下半圈是我们中国国旗的这个红色，中间有一个向上飞行的这个鲲鹏，那就是我们西飞的一个代表机型。
这个让我猜一猜，这个黄色是不是长城？
有长城元素，同时它也是一个太阳的样子，有点太阳的这种样子。同时的话，它也是一个齿轮，代表着我们数字化装配。哇，
你看看，所以你们很多的这个寓意想法都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徽章里有设计。
这是当时他们成立的十几个人一块想，
大家想
自己设计，
用这样一个小小的徽章
来凝聚
大家的团队的精神。
对，
所以我就说他们这个，别看这一个小小的团队，但他们就是一团火。
胡杨相当于一根火柴，他们现在整个团队40多个人，相当于一团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必将燎原。所以我们以后的航空工业的发展，我相信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和这种成长之下，会发挥到一个新的提示。
以前的这个可能老人就说什么90后不行啊，00后不行啊，对吧？但是在我看来，我们00后90后一定行。
这就是一种传帮带的精神。
对对对。
同时我也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这个新一代的
航空人
新的这种风采，特别为你们感到这个骄傲高兴。
上微博搜索话题湖南卫视匠心闪耀，参与话题讨论，分享节目观后感。
阎良是胡杨出生和工作的地方，这是一座几十万航空人生活的航空城，这里有许多人像胡杨一样从小伴着飞机的引擎声长大，听着家里几代航空人讲述着中国航空工业的过去，从小就把祖国的蓝天写在自己的梦想里。他们忠诚奉献，他们逐梦蓝天。
西飞的工人师傅们，大家好！哇，今天站在这么大的厂房当中啊，面对着西飞的工人师傅，我心中真的是感慨万千。跟着这个胡杨他们年轻的团队，在他的这个引导下，看到了我们的运20。哇，看到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西飞人在这里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空军增添着力量，带上无上的荣光，飞上9天云霄。所以当我们知道运20小名叫胖胖妞的时候，很多年轻的孩子都觉得啊，多么可爱，多么开心。但是对于我而言，我当胡杨告诉我说真正的我们的运20它叫鲲鹏，所以我突然就会想到那句话：“鲲鹏展翅90000里，试看天下谁能敌。”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有了你们，因为有你们，我们时常会热泪盈眶，有那么多骄傲的时刻，有那么多可以让我们热血沸腾的瞬间。 我在这里看到了想要成长为一个年轻的匠人，上千个日夜要不停地学习精进。我在这里也要看到了想要飞上蓝天的梦想的后面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你们敢做大胆的梦，然后用百万次的努力实现大胆的梦想。最后呢，我想呢有一首歌呢要送给你们呢，应该是最为合适的，也可以说表达了我们所有航空人，我们西非人的共同的心声，非常非常动情的歌曲，也是你们最爱唱的一首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
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
我想请所有的师傅们上场，跟我一起来唱，好不好？
朝霞在我身边飞舞，脚下是一片片锦绣河山。
要问航空人爱什么？